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31章。第31章。那这30章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他一共呢在巴旦亚兰这个地方为了娶太太服侍了拉宾有多少年？14年。一个老婆刚好7年。前面7年呢那是甘心乐意没有问题，对不对？没想到成婚的时候才发现娶错老婆啊，因为他的舅舅拉班用诡计待他啊。所以这个应验圣经里面讲一句话，什么？你们用诚实待人，人就诚实待你，对不对？你完全待你就完全待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以弯曲待人啊，人就会弯曲待你啊。所以你用诡诈待人，人就以诡诈待你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神在训练我们，如你诡诈，神就安排一个跟你一样诡诈的放在你旁边，一方面也让你常常被人家诡诈对待的那种心情啊。那么再过来14年之后，他继续在那个地方工作，但是却没有工匠啊，却没有工匠啊，所以他们又谈了一次。结果呢，这个拉班说：“好吧，那你这样子工匠是这样子好了哈，就是谈工匠啊。”那么这个雅各就说：“这个我就留那个纯白的，有斑有点的，有条纹的，你都拿走啊。你都纯白的，那以后呢，只要生出有点的、有斑的、有条纹的，那个羊就归我的，那纯的就归你。”结果拉班呢也是很诡诈，就把他所有的有斑有点的通通拿开，而且让他的羊群跟雅各所牧养的羊群分开有3天的距离。结果没想到都是纯的白羊生出来都是有斑有点的当然他在30章里面讲到说，好像是雅各用了一些方法啊，把那枝条把它剥成有斑有点啊什么，让他们在交配的时候去看啊，看到那个肥壮的他就给他看，所以生出来肥肥壮壮的是有斑有点的，看到那个瘦肉比较瘦比较弱的他就不给他看，所以生出来瘦弱的就给谁？给拉班当然在31章就显明了，原来雅各这么做是因为神在异梦当中向他来表明的好，那么在巴旦亚兰的后面这6年，他慢慢的他的财富就越来越多，因为神祝福他。雅各是一个抓，他的名字就是抓嘛，他是要抓地上的祝福，他也抓神的祝福，他去抓那神就让他抓那我们来看到31章那时间到了，神也要兴起一个环境让雅各能够回去迦南地，不要忘了神拣选雅各，神必定要把雅各带回去，对不对？那雅各说真的在巴旦亚兰日子越过越舒服，他喜欢嘛，对不对？他不要忘了巴旦亚兰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讲来讲去一定比迦南要来得好，所以说真的雅各啊，他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说真的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要回去啊。但是神就兴起环境，我们看31章第一节，雅各就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他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都夺去了，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荣耀，这个荣耀指的是财富，指的是财富啊，地上的东西。那么雅各就看到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不如从前，不但雅各这个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气色不好，拉班也是气色不好。但说真的，即使这样他还是不太想回去，你气色不好我就忍一忍就过了，反正我财富越来越多，因为雅各是一个抓的人，哪边有好处他就抓哪边至于人的气色如何，说真的参考而已对他来讲并没有什么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那神就拣选这样的人第3节神说话了 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你还记得当雅各离开这个父母之后，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他梦见神天神的殿，神 那地方还记得哪个地方吗？伯特利，对不对？不过那时候不叫伯特利，那时候叫做路斯，还记得吗？神不是跟他讲了一段话吗？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对不对？哎，我要祝福你。但是雅各做梦起来之后，他说，哇，这个地方是神的殿，神的门，有没有？就把他改名字叫做伯特利。然后他还跟神有一段对话，对不对？他说什么？神啊，你若与我同在，有没有？保守我一路平安，然后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然后又平平安安的把我带回父亲那边去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认定你是神。同时，我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你，有没有？在创世纪的28章那个地方讲到。哦，这雅各其实他不是一个祷告，而是神跟神有一个许愿，许愿。如果你与我同在，神说我必与你同在。雅各说，如果你与我同在，你要祝福我，对不对？那我一路平平安安，在我所行的路上，哎，有衣服穿，有食物吃，又把我平平安安带回来，那我才认定你是神。所以雅各没有回来之前，神是在心他在心目中是不是真的是神？说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参考而已，知道有神，但那一位是我父亲的神，是我祖父的神，并不是我雅各的神啊。好，这个时候神来跟他讲话，他说，你要回去了，你该回去，回去了。因为神已经兴起一个环境，让拉班所有他的家人通通对雅各不友善，同时神向他说话，回去吧，我必与你同在。好，雅各有神的话语了哈，他也想回去了，他看环境也差不多了哈，哎，该抓的也抓的差不多了，再抓下去可能有问题。神又说话了，那我回去了。其实既然有神的话，神的带领，他应该光明正大的回去，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哈，真的就是以小人之心在度小人之腹了哈，对他舅舅也是这样，你看他怎么做哈。你要看雅各的做法啊，雅各打发人叫拉杰跟利亚到田野群羊群那里，对他们说，说他们父亲怎么样。你想想看，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为什么要跑到外面去讲？那外面牧羊的地方是旷野，他要把人带到旷野去讲，这代表是暗暗的，他不敢光明正大的啊，他就讲了，他说，我现在看到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但我父亲的神，请注意哦，他说谁的神？我父亲的神，他没说我雅各的神，没有。你一直看雅各的用语都是我父亲的神，我祖父的神，从来没有讲是我的神，没有。哎，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哎呀，那是我们的神啊，有没有？从来很少讲说我的神，我们很喜欢躲在我们里面。你会不会这样子啊？哦，有时候哈，有时候我们在办一些讲座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发觉啊，第一排很少有人坐。哦，不错，我们主日学很好，哎，渴慕的坐前排，哎，渴慕的都进来，呵呵，哎，大家都很渴慕啊。哎，有时候我们讲说，哎，我们就躲在我们的里面，很少跟神有直接的关系。讲到我的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稍微紧张，哦，怕被点到哦。那实际上，神真的是我们的神。雅各在这个时候，他所认定的神，那是我父亲的神。现在我们多少青少年常常也是这样觉得，那是我父亲的神，不一定是我的神。虽然他们从小都在教会里面，如何才能够成为他们真正的神？除非他们真实的经历到这一位神。所以做父母亲的，你有责任要教导你的孩子神的话，同时你有责任要带领你的孩子去经历神。那你说怎么经历呢？其实也蛮简单的，你要把家中所遇到大小事情邀请你的孩子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经历， 让他从你的生命当中看到，当父母亲遇到问题的时候，父母亲是怎样的倚靠神，然后再去祷告当中才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工作。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呢，每次看父母亲怎么做，而父母亲邀请孩子一起做的时候，这位神可以成为他的神，否则啊，那是父母亲的神，不可能是我的神。等到他们可以离开你的时候，他们也就离开神。今天有多少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到大学时候就离开神？不少啊。这是我们做父母亲要给自己一个提醒，否则跟雅各一样嘛。小时候不得不来教会，为什么？爸妈拎着我就来了嘛，对不对？到 teenager 的时候不太喜欢来啊，父母亲还是要我来，对不对？因为他还是我的监护人嘛。到了18岁上大学，那我可以自由了，那就是另外的哦。所以我们应该趁着我们的孩子还在我们的看顾底下，带领他经历神啊。好，他说啊，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力量来服侍你的父亲，你们的父亲呢、啊？你们的父亲哈、啊，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但是这十次应该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后面那六年，前面的工价定了嘛，对不对？还没改工价，反正你娶了大老婆，娶了小老婆，对不对？附加两个使女，哇，四个老婆，对不对？雅各过得很幸福快乐吗？我们上次讲过，一点都不快乐。为什么？家里的纠纷啊，不要以为很多老婆就幸福快乐，没有啊。哎呀，疲于奔命啊，对不对？啊，这个生小孩，每一个小孩名字都很属灵，还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对，好属灵的，每个都好属灵啊，对不对？但是很可惜，家庭的纠纷啊，那是家庭纠纷所带来的哈、啊。好，他说你父亲十次改我的工价，那应该是在后那个六年的时候啊。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因为他看到雅各有点有斑的，有条纹的，哇，都拼命生这个，而且都是肥肥胖胖的，所以改一个工价，那以后这样子有点的才是你的，其他的不是你的。哎，结果他这样改工价，所生出来都是什么？都是优点的哦。当这个拉班看到都是优点，那再改一个工价，不要优点的，以后有斑的才是你的，优点的也是我的，有条也是我的，就是一直在改他的工价。就越改雅各得的却怎么样？越多。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因为神的话是信实的，神早就跟他讲，我必与你同在，对不对？我给你衣服穿，我给你食物，神说话算话啊。所以你有没有看雅各在抱怨，但是一边抱怨一边在讲什么？却提到神看顾我，神看顾我，对不对？的的确确雅各这么硬的人，他也看到神真的是在祝福他，但是他要的是祝福，他要的不是神，他从来没讲到神是我的神，但是他却要神的祝福。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就是我只要神的祝福，那是他是我的神不重要，只要能给我祝福的就好了，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当你有祝福的时候，你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啊，原谅我这么说哈。但是如果你看不到神的祝福呢，请问他还是你的神吗？这是我们常常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不小心就把我们的神当土地公在拜，有求必应，那不应的时候他就不是神，我再找另外一个土地公，那是信仰的危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那么在第十节就讲到他梦中有没有，可见这梦中神给他一个意象啊，神给他意象。好，那么在这个讲的时候，他说啊，十二节后面他说，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这是神的使者来向雅各所说的。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的柱子，向我许过的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的本地去吧。因为神很清楚的来告诉他，在他梦中显现的时候向他来说话，我就是那个你许愿的那一位神，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是什么意思？ 神的殿，神的门，对不对？我就是那一位神啊，回去吧，现在你要回去，回到你的本地去吧。那么这一些他的这个太太们啊，拉杰利亚就一起来回答啊，好，也同意啊，同意，所以他们就走了。所以你看到十七节，雅各起来时，他的儿子跟妻子都骑上骆驼，带着巴旦亚兰所得的一些牲畜跟财物，就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请注意，他有没有跟拉班告别？没有。为什么不敢跟他告别？因为什么？他怕嘛。他心里就想，那万一我跟他告别，他不让我去怎么办？因为我所带的这么多的丰富的财物，我要如果要离开，那他不让我离开怎么办？他可能要把我杀掉。与其这样，我就怎么样，偷偷的离开。因为他是个诡诈的人，真的雅各没有一样好啊，他就是诡诈的人，喜欢占人家便宜的人，喜欢抓好处的人，所以他不容许别人来欺负他，对不对？他不容许这个让自己陷在危险的地方，所以他就想，因为雅各的特质，他就想，因为他住在哪里，他帐篷里面没事做，想，想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工于心计，他就想，拉班一定不会让我走，所以我就偷偷的走吧。当时拉班在剪羊毛，就有人来告诉他啊，哦，这边讲到一个拉结啊，拉结是雅各最疼爱的，为了他忍受14年嘛，对不对？哎，做工，可见拉结是他心上最重要的那个人啊。结果拉结就偷了他父亲家里的神像，不要忘了巴旦亚兰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拉结就偷拿他家里的神像啊。那么这个神像呢，说真的，谁有神像，在当时的风俗里面，谁就有产权的意思啊。所以拉结就把他父亲的神像给偷了啊，但是没有告诉雅各。你会发觉哈，真的是有时候那个习惯呢会传染的哈，近朱者赤，对不对？近墨者黑。你会看到雅各是一个诡诈的人，他喜欢欺骗别人，对不对？他欺骗了谁？哦，欺骗可多了，欺骗他哥哥嘛，对不对？他欺骗谁？欺骗他爸爸嘛，对不对？啊，等等等等，他是欺骗人的人。结果，哎，他的太太也欺骗他，对吧？不让他知道嘛，对不对？后来你会看到他的儿子也欺骗他，哦，所以罪是会传染，是会感染的啊，哦。如果我们不好好去对付那个罪的话，罪就伏在你家门口，罪就恋慕你，跟着你跑啊。结果有人就告诉拉班，哇，这个拉班三天之后听到之后就追。其实你想想看，他干嘛要追？第一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儿子，他的孙子是人家生的，对不对？再来，那些财富是谁的？雅各的，因为讲好的工价啊，对不对？啊，照理说妻子是人家的，财物是人家的，你干嘛要去追他？而且如果你看到后面，你看到拉班追他的目的干什么？是要杀他的。为什么要杀雅各？气嘛，气嘛，你把肥的都带走，瘦弱的留给我，而且你要走，你也没跟我讲一声，我很气，气到一种程度，想要把雅各杀了，杀了，想要杀。结果没想到在路上啊，快要追上的时候，做梦的时候，神跟他讲，他说：“你对雅各不能说好说歹。”有没有看到24节？有没有？神在梦中对他说：“啊，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就是你不能对雅各不利就对了，因为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人，动不了他啊。”结果拉班就真的追上了雅各啊，追上了雅各之后，他在29节你看哈，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也就是说，我有能力杀你，而且我真的很想杀你，只是啊，那个 but 就蛮重要哈，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天对我说啊，你要小心，不可跟雅各 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要偷我的神像？虽然我不能杀你，但是我要找事情来责怪你，偷我家的神像。他神像是不是真的被偷了？真的被偷了，他找不到。但是是不是雅各偷的？不是。雅各知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拉结没告诉他，是拉结偷的，没跟他讲，所以他也借题发挥啊。那雅各是理直气壮，我既然没有拿，对不对？你收吧，你只要收到谁的，你就把他杀掉好了。然后那个拉班就不客气，就开始收了，每一个地方都收了。然后在收的过程当中，拉结啊就把这神像偷偷的放在他骑的骆驼的那个篓子里面，偷偷放在那个地方。好，全部都收到过了，剩下这个地方还没搜查，拉班就要来请拉结啊，这个给他收。拉结就说：“我现在身体不便啊，有没有看到身体不便呢、啊？在什么地方？哎，35节有没有？”现在我身上不便，这不便什么意思？就是女孩子经期了，不是怀孕啊、哦，不是啊、哦，不是。她这个时候是经期时间不方便，等于不洁净了。那么在当时的风俗习惯里面，如果女人在这个经期里面呢，她所沾的东西那个地方就不洁净，所以一般人不会去摸。她这么说就算了，就不要了，就不收了。结果有没有收到神像？哇！如果你是雅各，你会怎么说？爆发出来，他整个爆发出来。他刚才忍，对不对？啊，如果收到没话讲，问题你收不到，就把几二十年来的新仇旧恨全部把它爆发出来。他就来讲，啊，你看38节开始，他一直在讲，他二十年来我如何照顾你的这个羊群，那些羊群被野兽咬的，或者那个掉胎的，掉胎就是早产死掉的，我都赔给你。照理说哈，牧羊人就是你，如果是受雇的牧羊人，有这个羊群被野兽吃掉的，你只要把那个野兽吃掉那个尸体拿回来给主人，那个主人不要你赔的啊，就自然的啊。如果有掉胎，你把那个掉胎的东西也给他看，那也 OK 的。但是雅各说，其实雅各也知道拉班是占人便宜的，他怎么吃这种亏呢？所以他说，连这一种我都赔给你的，本来不需要赔的我都赔给你的。其实我不赔给你，我也知道下场是怎样，你一定要跟我要嘛，对不对？你知道拉班这种不会白白给人家好处的嘛，对不对？再来，二十年来我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啊，而为你这个羊群呢就服侍你6年，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前面都讲过了，对不对？可见他在这里是常常被欺负的啊，常常上当吃亏的。但是你看他一边在诉苦，你看他42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那位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哇，你有没有看到一边抱怨一边抱怨，抱怨到最后口中就说出神的恩典来，有没有？我们常常经历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常常会抱怨那个环境，就是雅各嘛，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看。他说，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你如今一定打发我空手而回。也的确是，如果那一天晚上神没有向这个拉班显现，说你不可以跟雅各好说歹说的，很可能这个时候拉班就把雅各给杀了，对不对？的确也是如此啊。他们两个互相抱怨来抱怨去，最后两个就立约，不得不立约，因为拉班心里也是害怕，既然有一位这么伟大的神跟你同在，那哪一天啊你反过来对付我的话，那我会受不了。所以我就跟他立约啊，拉班就跟雅各来立约。那立约主要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不可以苦待我的女儿，这句话叫废话啊。你的女儿就是成人家的老婆嘛，对不对？雅各怎么对待他的老婆你也应该都知道。他竟然讲你不可以苦待我的女儿，其实是拉班说真的，你苦不苦待我的女儿都没有关系，因为他跟雅各是同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狡诈的人，只要求自己的好处，你对待我女儿好一点 OK 了，那是你家的事，你虐待她、也是你家的事，因为没不是虐待她。拉班是这样的人、说实在也是蛮狡诈的人。第一个他讲的说不可以苦待我的女儿，第二个才是重点，他说你不能回来怎么样害我。在第 52节这边有没有？他说啊，这石堆作为证据，他们立了一个石堆作为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据。他说啊，我必不过这个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以过这个石堆和柱子过来害我。那实际上他最怕的是你过来害我。其实拉班不可能过去害他的，他也知道神跟雅各是同在的，对不对？53节要特别留意啊、哦，他说但愿，这是拉班讲的话哈，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请注意，他也知道亚伯拉罕的神跟拿赫的神一不一样，不一样哦。这边讲两个神，对不对？亚伯拉罕的神就是耶和华嘛，对不对？但是拿赫的神呢，就是偶像的神。虽然亚伯拉罕、拿赫、哈兰他们是兄弟，对不对？但不要忘了，亚伯拉罕当时是住在哈兰乌尔，对不对？乌尔住在乌尔，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那个拿赫的神是复数，复数啊，代表很多神的意思。然后这个时候拉班所讲的神，他说我在很多神的面前跟你立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跟拿赫的神来跟你立约啊。但是雅各我们看一下哈，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请注意，雅各是以谁的神？父亲的神，原文是单数。哎，这有什么差别？这代表在雅各的心中，哎，有点点进步。他知道有一位神，而且只有一位神。他终于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他知道就一位神。他没有顺着他拉班，他舅舅拉班的话，哎，是拿赫的神，是一个偶像的神来启示，他都没有。他知道他是以他的父亲以撒的神来跟拉班立这个约。这个我们看到，哎，雅各的生命好像有一点点的发展啊、哦，那也是可喜的了哈、哦。但是说真的，在他心里面依然没有把神放在对的位置上啊。好，他们立了约，吃了饭，隔天亲嘴，然后就分开了。好，在31章我们看到神兴起一个环境，要逼着雅各回迦南地去，对不对？让他能够离开巴旦亚兰。但是32章问题来了，他当时为什么要逃离开迦南地？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他哥哥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不但夺了长子的名分，还夺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嘛，所以他哥哥要杀他嘛。现在环境兴起来，他不得不离开巴旦亚兰，但是却要回到迦南地去。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心里要做个打算，他心里说真的也是蛮恐惧的，因为回去要面对的是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要杀他，20年前要杀他，那20年后呢，是不是还是要杀他？因为他实在抢人家抢得太凶了，长子的名分一样，长子的祝福你也夺去了，对不对？他哥哥已经撂下话来要杀他，对不对？等我爸爸走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杀你。所以他当时他离开了，所以他要回来。虽然神一直应许他，我要与你同在，现在神真的把他逼回来，他不得不回来。其实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不是巴旦亚兰就是迦南，但是巴旦亚兰他已经不能回去了，因为立了约啊，他也不能不守啊，因为一回去拉班可能就对付他了，所以他只好继续往前走。32章第一节很有意思，他说雅各仍旧行路。这个仍旧行路就很好玩了、哦、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话，仍旧行路，行什么道路呢？请问他回去是谁要带他回去的？神嘛，神说话，你应该回去了，应该回家了。回到哪里去？回迦南地，回你的老家，回你父亲那里去，是神的带领，对不对？但是这边讲到雅各仍旧行路，其实神要他走的是神的道路，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仍旧行谁的路？自己的路。很注意、哦、我们要注意，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哦，仍旧行路很有意思。 其实圣经的每一句话，如果你好好去推敲的话，很有意思。雅各仍旧行自己的路啊，虽然圣经没写，但是我们要想到，因为你看到后面所有的做法，你可以看到雅各那个狡猾的那个特性通通表现出来。你看哦，其实神带领他，神也要让他能够看见一些东西啊。这个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这个遇见当然是神的安排啦。雅各就看见他们，就说啊，这是神的军兵，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字叫做马哈练。马哈练就是二军兵的意思，就是神向他来个显现，让他看到天军啊，天军天兵啊，陪伴着雅各，而且有几队啊，两队啊，怕一队还不够力啊，还怕两队啊，哎呀，只要一个天使保护我们就够了本了，对不对？但是神让雅各看到有两队的天兵天将保护他，哦，这是一个非常确据的，对不对？雅各亲眼看见，所以称那个地方叫马哈练啊。你以后读这一个雅歌的时候，会有马哈练这个名字出来，你就知道马哈练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天军天兵呢、啊，而且是有两队保护你的，哇！所以再说雅各啊，我们在走神的道路哦，神有两个军兵马哈利与我们同在，你怕什么呢？再说雅各心里要不要怕害怕？不用害怕，因为神在保护你啊。结果我们看雅各他怎么做哈、啊？雅各先打发人到西尔，就是以东地啊。见他的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啊，你们对我的主以扫这么说啊，你的仆人雅各啊，啊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他先派那个探子出去，去看看哥哥的口风如何，会不会来杀他，还是已经新仇旧恨都完了？而且他特别讲说，我在那边工作啊。哎，二十年回来之后带回很多什么牛羊仆婢，好多好多的礼物，告诉他这里干什么？哎，要来巴结，要来把那个送很多礼物给他哥哥，好让那个仇啊就降低下来。先去看看他的哥哥啊的态度如何啊，这是雅各第一个想到的。他也想到说，以前我骗他骗得那么惨，对不对？那是不是那个仇恨还记得呢？先派探子去，结果没想到回来，那些人就跟他讲说啊，我告诉你哥哥那边去哈、哦，那个以扫已经带400个人来，啊，正来迎着来，迎着你来。哇、哦，你是雅各，你听到你会作何感想？这400个人干什么？如果他是要来欢迎我，那可能带个20个人就够了吧，对不对？现在带400个人，400个人好像要干什么？要来打仗的哈、哦，他一听到就心里就更加的害怕，所以你看到雅各就甚惧怕，他心里有没有平安？一点平安都没有。请问他有没有神的话？有啊，神打发我回来嘛，神也说我必与你同在，有没有神的话？有。有没有环境？有啊，他看到两个军兵与他同在，对不对？他也看到了，但是他说真的，他没有完全的依靠神，因为他没有把神放在他心中里面。他只要那个祝福，当他看到一个环境改变的时候，他心中就什么害怕，因为他没有安息。而且圣经特别讲，他就甚惧怕，有没有那个甚？有没有怕的要死啊？因为说真的，因为他诡诈嘛，他用诡诈带别人，他所想到的，别人也一定是用诡诈要带他，所以他心中就害怕。甚害怕就很愁烦，他就把他所有的财物啊分成两大队，而且那个距离拉远一点，如果我哥哥来攻打我的话，看到前面一队啊在攻打前面一队的，我后面那一队就可以怎么样先跑啊。那请问前面那一队他会不会在那一队里面？不会，他已经摆到后面那一队，而且是在后面那一队的哪里？最后面啊。听说甲午战争打败跟这个也有关系。甲午战争知道哈、哦，日本跟中国在打嘛，对不对？那当时你有舰队，我有舰队啊、哦。 那么日本舰队的这个总司令是坐在舰队的第一艘船上面，中国的舰队的首领是站在战舰的最后面的最后面那一位，懂意思吧？哎，军队在前面打，我跑在最后面，说好听讲说坐镇，难听讲就是打输了可以赶快跑啊，所以就打输了啊，没有，当然兵力悬殊很大了哈，然后赶快再回来。雅各的这种心态，我不要先偏心，我就要躲后面，要跑我先跑，所以他分成两队。然后雅各就开始说了哈，这是雅各生平的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哈，第一次祷告。其实在伯特利啊，伯特利那个时候不是要祷告，那是许愿。但是你知道哈，在圣经里面讲哈，如果你向神许愿，不要冒失开口，就是你不要随便许愿，因为你所许的愿，神必要追讨。就是你许愿，你必须要还愿呐、啊。如果你没有还愿的话，神要追讨啊，所以要小心哦。你跟神祷告也是一样哦，不要随便乱祷告。很多时候你祷告完，你就忘记你祷告什么，但是神他知道啊，他记得你曾经祷告过什么。二十年前他在路斯这个地方，伯特利这个地方所许的愿，神都记得，而且神都在做。这个时候雅各第一次祷告，他怎么祷告？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诶，下面没有了，对不对？照理说应该是继续讲什么？我雅各的神啊，那就更好了。结果他没有，他还是认定那是我爸爸的神，那是我祖父的神啊，那并不是我的神。他说，你神对我说，你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这一切慈爱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这个祷告词好不好？棒，太好了。雅各相当属灵，但属灵也的确直到这里为止。他真的有看到神的慈爱跟诚实，有啊，诚实是真的，神说话是算话，而且神真的对他很慈爱，他真的知道。那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哇，太棒了，到这里都很好啊。他继续讲哦，我现在只拿着杖过这约旦河，代表他是逃难而来的，没有什么财物，是逃难来的。那如今呢？我却成了两队，我两队就是刚刚他分了两队嘛，很多很多的财物。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般的杀了。你曾经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的不可胜数。他在告诉神什么？你要记住你讲过的话。我以前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拿着杖，一无所有的过来，神你都要保护我了。现在我过来，我有两队，我的财物太多了。哎，主啊，我现在财务很多，使不得啊，不能使啊，死了就没了，所以你要保护我啊，对不对？哎，以前我手拿着这个杖过约旦河，你就保护我，你说因为我同在，对不对？那时候保护我，现在你更要保护我，因为现在我财务很多，而且啊，不要忘了哈，你祝福我这个以后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星那么多，我死了什么都没了。他还求什么？他祷告还是以我为主，你会看到哦，他是第一个祷告，神听不听？听啦、啊，我们神哦，你任何祷告都听，但是神怎么回你的祷告？大概有三种啊，跟我们的 CD prayer 一样。第一个按下去就开始转，这个神说 Go ahead， 你怎么祷告，我怎么应允你，做吧。但不要忘了哦。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 City Prayer 还有一个什么 Pause， 有没有暂停？哦，不对哈、哦，这一个祝福以后才给你，现在不给你，暂停一下。神回你祷告有时候就暂停，那暂停结果就是神会给你，但不是这个时候，啊，什么时候呢？神的时候，那你怎么办？继续祷告，耐心等待。凡等待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对不对？等到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就给你。还有另外一个，不要忘了，还有一个 stop 就是你祷告完全错误啊、哦，神不给你成就。不要忘了，神不给你成就也是回应你的祷告，你了解吗？ 因为神永远知道什么才是对你最好的。你要的东西如果是对你不好，你觉得好，但是神觉得不好，神不会给你的。那神不会给你，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有。神对每一个祷告他就听，但是你要继续知道神有三个回应你的祷告。所以你不要以为神都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有，神回应你的祷告，有三种方法。第一个，神就应允你的祷告；第二个，神要你等候；第三个，忘记了，神不会给你成就，不给你成就也是神的回应，你能接受吗？我们只能，很多人都只能接受第一个，我怎么祷告神你怎么成就，最好是马上成就，对不对？但是如果神另外两个答案的话，有些人就等不下去，有些人就埋怨神。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最能够表现出来，不是第一种情形，而是后面那两种，那才是真正的生命。主啊，你给我成就，我赞美你，你是我的神。如果神你给我答案是让我暂停，我感谢你，你依然是神。如果神不让我所祷告的能够成就，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顺服的心，让我明白你的心意，你依然是我的神。这才是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阿们。啊，所以以后你祷告你要有个心态齁、哦。哎。好，我们继续看齁、哦。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你看雅各他的祷告齁、哦、祷告是祷告。很多人祷告完结果重担还是背回去，雅各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是祷告了，神啊我交托给你，对不对？神啊你答应要保护我，我现在很多你更要保护我，死不得，你也说我的后裔以后要多那么多，所以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有，所以你要保护我。祷告完之后心里还是没平安、啊、他又把重担背回去。你看哈、哦，雅各做的这一次手段哈，你说看起来蛮好玩的，其实是我们常常在做的哈。祷告是祷告，还是要用人的方法去把它完成一下哈。雅各在那里住宿，就把那礼物拿了很多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哪些礼物呢？母羊200只，公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哇，很多了齁、哦、非常多。还有这个骆驼啊，奶塞子，什么奶塞子的，还在吃奶的，代表这是年轻的齁、哦、等等等等，哇，这很多了齁、哦。然后呢16节，每样就各分一群啊，分在仆人的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就到前面走过去，是羊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干什么？本来分两大队，现在不够了，对不对？祷告完之后不够了，越想越不平安，就把这两大队又分成很多很多大队，小队了，分成很多小队。啊，每一队都有很多的礼物，很多的礼物，而且他告诉仆人怎么样，队跟队之间哦要有距离，那距离要大一点，为什么？比较安全啦、啊、对不对？打了第一队，其他队还可以赶快跑啊，雅各一定在最后一队的最后一个嘛，对不对？你看他还是用人的方法在做事哈、啊。还有继续哈、啊、又吩咐先走的时候，你看到我哥哥以扫的时候就跟他说，哎，你他如果问你说你是哪里人往哪里去啊哈、啊。啊，他就叫仆人说，你这么回答哈、啊。啊，这些我是那个雅各，你仆人雅各，你看用词多么的这一个谦卑的人，我是你的仆人雅各的仆人啊、哦，要送东西给我的主人以扫。你看，你看雅，对，原来这些礼物都是要给你的，就是让他如果真的有火气，哦，刚开始十分的火气，看到第一队哦，礼物给他这么谦卑，就剩九分的火气，对不对？那每经过一队火气就怎么样，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是雅各心中所想的嘛。啊，如果这样能够消减他哥哥的怒气。那就一直消遣，一直消遣，一直消遣下去。到消遣如果还是不行怎么办？我还可以拔腿就跑嘛。这是雅各的打算啊。啊，所以你又看到他就分了第二、第三啊，等等等等的一起过去了哈、啊。好，我们就看到22节，他夜间起来，其实他整晚很难睡的，因为马上要见到哥哥哈、啊，因为他哥哥以扫率了400人来啊。其实他哥哥真的是要来干什么？如果你看后面就可以知道。他哥哥真的是要400人来迎接他，组织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迎接团，要来迎接这20年没有见面的弟弟。我真的有时候真的蛮喜欢以扫，就个人来看，我每次看到以扫、啊、这个对弟弟这样 弟弟骗了他，骗了他这么多东西，真的哦，把他一刀杀了就算了哦。但是他却没有，他看到弟弟的时候是抱着他哭的，很那种感觉，就是他真的是粗犷哦，不记仇的那种人。这个以扫真的是很好，但是神没有拣选他，为什么？因为他一方面真的很粗犷，很豪迈，但从另外一面来讲，他根本不 care， 不在乎，他不会去抓神的应许，他对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他也不 care，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想想，我们到底是猎人还是牧人？猎人就什么都不在乎，对不对？哎，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啊，对神也不在乎，对神的话也不在乎，背对背错也没有关系。哎，有时候你背经文背错了有没有？真的有时候不晓得哈，有时候随便问你一个，搞不好你答错了哈。啊，钱财是万恶之根的，这句话没问题，可能都答不出来哦。麻烦请注意一下，钱财不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后书那边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只差一个字而已，啊，意思完全不一样。如果钱财是万恶之根，那我们不要收奉献了，你懂我意思吧？贪财才是万恶之根。所以你背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你要小心谨慎，你要在乎，你要在乎读神的话语，不要做猎人哦，你要在乎啊，好好读，不要背错经文。如果你对神的话语随随便便，说真的，我们的仇敌撒旦他的经文背得比你熟。你要知道神在不，这个撒旦在试验耶稣的时候，他所讲的都是神的话，只是把神的话稍微变一两个字而已，厉害哦。但是你看到耶稣回答他的时候，也都是用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对付神道撒旦最有力的武器，神的道嘛，是神的话嘛。啊，好，我们赶快再回来。我们看到他夜间起来，因为雅各无法安心的睡觉嘛，所以他辗转难测，想一想怎样才是最好的方法。他夜间起来干什么事？他带了两个妻子、两个使女，还有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啊，在这个地方，亚伯渡口啊，这亚伯渡口也是雅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你看到23节哈，你看这个做父亲、做丈夫的干了什么事哈？你看一下哈，他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他们所有的都过河，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在河的这边。哎，为什么要把他们打发过去？雅各看中什么？自己，自己比所有的财物重要，自己比他的太太重要，他的自己比他的孩子重要。打发他们过去吧，如果他们遇难，我不会过去救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赶快跑。你有没有看到雅各是这样的人？你看雅各是这样一个人，安排了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好，他们打发过去，他平安了吗？他还是不平安啊，他一个人独自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亚伯渡口的这一边，他剩下一个人。结果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你知道什么叫摔跤吗？摔跤就是两个人用在平等对等的这个情况下，那么要把对方摔倒啊，看过摔跤吧哈？哎，那摔跤的时候量级要不要一样？要，重量级对重量级，绝对不会重量级对一个轻量级的，不会啊，这个叫摔跤，就两个立在平等的地位。一起来搏斗啊！有一个人就跟他摔跤，直到黎明。哦，真会摔！从什么时候开始摔？从黑夜嘛，对不对？一直摔，摔到黎明。哦，不分胜负啊！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其实雅各也没有胜过他了。两个都还是摔嘛，都还没跌倒。哦，实在是雅各实在是太有力量了啊！那个人见胜不过他了，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一摸扭了，一摸就扭了。两个人在对等的这个身份在摔摔摔，从黑夜摔到黎明， 分不出胜负，这个人看胜不了他，就不跟他摔了，从他大腿窝一摸，其实大腿就是人身体最有力量的地方，一摸他就扭了，请注意是扭的哈，扭了。这个雅各看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跟我摔了老半夜，我没有办法胜过他，他也没办法胜过我，但他随便从我大腿窝这么一摸，也不见得他用什么力量，我的脚竟然就扭了，这个人大有来头。不管他是谁，雅各说什么？那个人说啊，天你免容我去吧，我走了，不跟你摔了，我走了哈。那雅各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你就看到雅各是干什么？他真的是抓，他看到这个人哦，大有来头，随便一摸我的腿就扭了，那这个人厉害，我要抓他的祝福。所以雅各说，不容你走，除非你先祝福我。那个人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雅各名字是什么意思？抓的意思，抓的意思。那个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句话也是在告诉雅各，跟你摔跤的是谁？神。而且不要再叫雅各，不要再抓了。摔跤要不要抓？摔跤是要抓的、哦、抓着你的身体摔下去嘛，对不对？他说你要叫做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的名字它是什么意思吗？以色列，以色列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哦、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你以前名字叫雅各，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叫雅各了，因为雅各是抓，他抓什么？抓地上所有的东西，他抓神的祝福，他抓神的应许，很好，你到处抓。但现在开始你不要抓了，从此之后你叫做神的王子。而请问神的王子要干什么？就继承王位嘛，对不对？你只要站住你的地位，你只要站住你是神的王子地位，你就可以继承王的所有的产业。今天你是神的王子，你只要站在神的王子这个地位的话，你就可以承接神所有的祝福，你就不用抓了，你不要再去抓了，你不要靠自己去抓了，你只要站对位置就好，你就是神的王子。哇，这是很大的祝福，对不对？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都是神的王子。你知道你是神的王子，神的公主吗？曾经有一个这个退休会啊，很多青年学生去参加了退休会。那个厕所啊，厕所上面写着男生厕所，他不写男生厕所，叫做王子厕所，王子专用厕所。有人不敢进去，辅导员说，哎，请问你信主了没有？信主了，信主可以用，信主的弟兄可以用。哎，神的王子，你知道你是神的王子吗？如果你不是王子，以后我们如何跟耶稣同坐宝座呢？神有没有这样应许？千禧年时候我们要与神，与神同坐宝座，有没有？谁可以坐宝座？王子嘛，国王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份就是王子。那我们在地上然后像王子嘛，对，我们都在王子训练班，公主训练班，训练你如何成为一个神的王子，神的公主。阿们。哦，所以你的地位是怎么样？很尊贵的，你不要活着像乞丐，神啊，给我这个，求人给我那个，不要那么可怜。你只要站对地位，你就能够继承产业。阿们。你很尊贵，知道吗？知道，跟旁边讲一下，提醒他一下。哦，你好尊贵啊，真的是很尊贵的哈。常常提醒我们，不要那么可怜，不要可怜自己，我们是有神的人。神告诉他说，你与神与人较力，如果你用天然人那个力量跟着较力的话，没有人可以胜过你，没有，因为你的老我强，你的老我坚固啊，牢不可破啊。但从今之后你的生命要改变，你就可以看到你多强，神一摸你就扭了啊！ 雅各就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就给雅各祝福，他真的祝福雅各。雅各就给那地方取名叫做皮鲁伊勒。皮鲁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代表什么意思？哦，我在这个地方跟神怎么样面对面，不要忘了，看见神的人必要死。哦，我看了神的面，有没有死？没有死。当然从这边可以知道，他不是真正看到神的面，他看到神的儿子的面，耶稣在旧约显现。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曾经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过神的面，请注意，从来没有人看过父神的面，只是神的儿子把父神显现出来啊，从来没有人看过神的面，除了神的儿子把神显现出来啊。所以旧约的显现，旧约神的显现，看的应该就是耶稣，如果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皮鲁伊勒，我面对面的看见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我真是以色列啊！当然这后面这没写了，但他知道他就是神的王子。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请注意，当时神摸他的大腿并没有瘸，对不对？扭了，这个时候瘸了。然后你看时间也很有意思，黑夜的时候雅各是一个人，现在他特别讲日头刚出来的时候他就瘸了，他以后真的成为以色列神的王子。在黑夜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胜过他，在黑夜的时候没有人胜过他，当雅各的生命在雅各的里面，没有人可以胜过他。那你就知道巴旦亚兰这20年的光阴，雅各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一点改变都没有，原装的，原封不动。20年前怎么到巴旦亚兰？20年后雅各出去，一样跟20年前的雅各一样，那个老我极其强。所以神亲自来坐在雅各的身上。所以黎明一刚出来的时候，雅各就瘸了。哦，你看这个时间点实在太美妙了哦。所以太阳出来，神是光嘛，对不对？光来了，那个黑暗就怎么样跑了嘛，是不是？雅各从这个时候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的生命才开始柔软下来。所以皮鲁伊勒亚伯渡口是雅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从这个时候神的工作才可以很明显的在雅各身上彰显出来。当然你不要以为雅各一下子就变成很完全，没有，雅各依然狡诈，但是神的工作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到下面我们看到33章，你就可以慢慢去看到雅各的改变了哦。好，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面有400个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两个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跟到孩子们在前头，利亚跟到孩子在后头，拉结跟约瑟在近后头，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哎，你看这个安排怎么样？好像还是有分别哦。虽然把那孩子们分别一下，你有没有发觉他比较不爱的就摆在比较前面，最爱的是摆在后面，你有看到摆在最后面是谁？拉结跟约瑟，有没有？因为约瑟是拉结所生的，是他最爱的，摆在最后面。你可以看到人，说真的，人信主，你的老我还在不在？还在了。你不要以为我信主之后老我全部都没了，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但事实上我们还很多老我，即使我们信主多年了，还有没有一些老我在里面？有，但是神依然在制作我们。但是你看到虽然有老我，但是这个雅各也没点改变，因为你看到后面怎么样，虽然排好了，他自己在他们的前头怎么样过去，他以前跑到第几名？最后一名，干什么？他躲要跑得快一点，对不对？现在 他越过他们过去了。以前他妻子老婆都可以放在最前面的，现在不一样，虽然排列还是有那个差别在，但是他跑到前头去了。哇，这雅各的生命改变了没有？好大一个改变在这里，对不对？跑到前头去了，然后呢一连七次俯伏在地，就不断的俯伏在地，不断的俯伏在地。俯伏代表什么意思？谦卑。俯伏代表尊敬对方。当然有人说雅各狡诈嘛，对不对？多跪几次，那个以扫本来生气，看到弟弟这样就算了，对不对？他其实说真的是有那点点味道，但是雅各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是真心的俯伏在地上，他生命真的改变了。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扫跑过来迎接他，请看以扫不是高高坐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没有，跑过来。那我真的蛮喜欢以扫的，将这个弟弟抱住啊，抱住，搂着他的颈项，跟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我想先哭的一定是谁？以扫，以扫，这个以扫的个性就是很粗犷，不计旧恨，真的不计旧恨。啊，真的要来迎接这个弟弟。过来就抱他亲他，说真的啊，这个雅各欺负他哥哥欺负得很深了，但是他这个以扫竟然这样子忘记，真的是忘记，抱着这个弟弟又亲又哭啊。这个雅各看到哥哥不是对他很生气那个怒容，而且是抱着他哭，他真的只好哭了，也不是只好哭，他真的也哭了啦。只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了。那以扫就问说：“哎，这么多的妇人跟孩子到底是谁？”他就把他说了哈：“这是我太太啦，这是我的孩子，来见见大伯父哈。”哎，全部都认亲了哈。好，那以扫又问他说：“哎，我前面看到那么多的牲畜是干什么的？”啊，以扫是粗犷嘛，看到这个不太明白哈。他不像雅各会想的那么深，他没有想到哎这么多到底是干什么？哎，弟弟啊，你到底干什么啊？雅各就说什么？是要在我主眼前蒙恩的啊！简单讲说，有这些东西你大概就不会杀我了。你看以扫又怎么说？哎呦，我真的喜欢以扫。你看他讲话，兄弟啊，我的已经足够了，你的仍归你吧。你看是不是很粗犷？对，就是很豪迈那种个性，你知道？但是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豪迈，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配，对不对？神拣选我们是什么？是他的怜悯跟恩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夸口。阿们。但是你看到他，你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比雅各好不了哪里去，对不对？啊，雅各说啊，不然不是这样子啊，哥哥不是这样子啊。如果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收下吧，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前面那句话也蛮有意思，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说啊，你收下吧，如果在你眼前蒙恩，你就收下吧。这句话的后面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以前一笔勾销，那你就收下这一些，让我安心。如果啊，你不收下这些东西，代表怎么样？我是不蒙恩的，代表你要把我干掉，懂意思吧？你那背后有这层意思在，你收了我才可以放心啊，你不收我就放不了心。因为雅各还是在想，他哥哥不收我一定是跟我还没有过去，所以他特别讲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就请你收下吧，你收下我就在你眼前蒙恩。他后面讲的那句话蛮有意思，我见了你如同见了神的面。其实神让雅各一进到迦南，其实他们过了约旦河就是到迦南地区了，到神的应许之地去了。神要对付他一个亏欠，因为他亏欠人。你要是到神的应许之地去承受那个应许的时候，你要对付你生命中的亏欠。他亏欠谁？亏欠他哥哥。神要让他去对付他的亏欠，神要来审判他啊！所以他才讲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他在对付他那个亏欠啊，圣经讲到说，爱总以为亏欠啊，不管我对我所爱的人做了多少，我都觉得怎样不够，爱常以为亏欠。 对不对？他说我们不要亏欠人，但是爱总以为亏欠，我们不要去亏欠任何人，我们不要占任何人的好处，但是我因为爱人，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了解这意思吗？那弟兄姊妹，爱也要智慧。我们看到这个有的小组里面，这个有的姊妹刚好生产，我们替她很高兴，对不对？那我们讲到生产之后，我们好好去看她，给她炖麻油鸡过去，中文讲吃麻油鸡嘛，对不对？有的姊妹在分享说，哎呀，真的，我在如果坐月子，我实在是不希望人家来看我。为什么？哎，我在家里，如果有人要来看我，坐月子的时候我还梳妆打扮，总要人家看到气色不错啊，哎，很好啊，对不对？总要打扮嘛。那如果在家里，哎呀，早上起来不想洗脸 OK 啊，但如果有人要来，总是要见人嘛，对不对？那这个来看那个来看，觉得哎呦，我就觉得很辛苦，而且每个人带的都是麻油鸡，而且都一定要他现场吃给他看，哦，他闻到麻油鸡都想吐啊。但是每个人来都很热情，要不要吃？他说来来吃啊，这个特别为你炖的哦，炖了多少小时，那你一定要吃一点哦，你一定要吃，吃了才是补啊。哦，这是我们的爱心哦，一句话把他打死掉了，这是我们的爱心，是不是？吃了走了之后在那边哭啊，对不对？有没有爱心？有，但这个爱心却变成人家的重担，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爱是要有爱心。爱常有的亏欠，但是爱也要爱的智慧，阿们、哦、所以不要做错了、哦、哎，好，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哈。结果雅各不断的求他哥哥把礼物收下，那这个哥哥最后就什么？好，收了吧，收了吧、哦、好，十二节就说，以扫说，那我们可以起身 前往了哈、哦，哦，我在你前头帮你带路好了，一方面是保护他的安全，一方面雅各离开迦南地20年，可能不晓得路怎么走，对不对？所以他就很好意说，你跟我走吧，好，带你走好。结果雅各又想说，哇，惨了，虽然我们见了面这样子迎接我，那现在礼物也收了啊，这可能都蛮好的，但现在带我走，他是不是要带到无人之地然后把我干掉呢？小人嘛，小人就还是会想，虽然他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不能一下转过来，所以你看雅各又找了一堆理由把他推掉，他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年幼，然后我这个牲畜里面那个还有一些小羊不能赶路啊，你们身强体壮骑着马这个说跑就跑，一下跑那么快，那我小孩子跟不上，可能会身体不舒服啊，甚至我那些小羊可能死掉，那这样子好了，你们先走，然后慢慢的跟，哦，这样子他们比较安全，哎，这个也是蛮好的理由，对不对？哦，这个粗犷的人没想那么多，好 ，OK， 没问题，那我留几个仆人帮你带路好了，这个保护你们，有没有？以扫就说，我差遣几个仆人，有没有？15节那边啊，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他没有说全部哦，有400人嘛，哦，留几个，10来个留在你这边好了。这个雅各心想，哇，那不好啊。为什么？啊，那你就不是监视我吗？跟踪我吗？对不对？哦，我差点觉得不好啊！没有关系，我慢慢走就可以了哈。所以雅各说啊，何必呢？我只要在你主的眼前，我主的眼前蒙恩就可以。这个雅各，这个真的把他哥哥想得太坏了哈。这个以扫说，好吧，那就这样子，他就所以他自己走了哈。这个以扫就往西尔那边去了，西尔就以东。以东就在今天阿拉伯那个地方啊，结果雅各就往另外一条路去了，他往苏哥去了，他没有跟着他哥哥到那边去。其实神也不要他进到以东那边去，不是，是要到他的应许迦南地他父亲那个地方去。结果雅各就离开了这个他哥哥，往苏哥那个地方去。那后来圣经就没有记写这个他哥哥以扫的事情。那如果你是他哥哥，发现他弟弟又在骗你，是不是在骗他啊？等了好久，对不对？都没有来，后来打听，原来没有走这条路，又往到苏哥去了。如果你是以扫，你会怎么样？至少派人来问问你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以扫没有，从此没有再记录以扫的事情。然后就看雅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扫是在他有一些蛮好的特质，我感觉蛮好的。好， 这个雅各呢到苏哥那这边去啊，就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个地方叫苏哥，苏哥是棚子的意思。哎，请注意，他在这个地方盖房子干什么？打算住下来。神叫他回到哪里去？当然这就是迦南地了嘛，对不对？其实他在当时在许愿的时候，他讲说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那里去。他父亲在苏哥吗？不是，可见他并没有想要回去他爸爸那里，并没有。然后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雅各又迁到这个平平安安，十八节哈，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的四剑城啊，到四剑城。这边特别讲平平安安，你想看当时雅各怎么跟神许愿？他说：“主啊，如果你与我同在，有没有？啊，保守我在我所行的路上，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平平安安的让我回到父亲那里去，我就称你是我的神，有没有？同时，我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是不是这样子？好，请问他现在平平安的回来？有。”那神是要把他平平安带回他父亲那边去，但是雅各不愿意回去，对不对？所以圣经特别讲说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这代表是谁的作为？神在带领他平平安安的，真的把他平平安安回来。后来雅各他从苏哥搬家搬到四剑城去，那四剑是不是神要他住的地方？其实也不是，是他父亲。其实他父亲住在哪里啊？忘记了哈、哦，别示巴，还记得以撒，他爸爸叫以撒，还记得吗？住在别示巴，别示巴非常靠近那个希伯伦，还记得吗？亚伯拉已经住希伯伦，你们希伯伦跟别示巴是很靠近，其实就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其实希伯伦是神要雅各回去的那个地方，但是他四剑城，你看到没有？他四剑城的地方啊，就用银子买了一块地啊。在那个地筑了一座坛，名字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伊利伊罗伊就是神的意思，就是 Elohim 啊，伊利伊罗伊，伊利伊罗伊 Elohim 就是全能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神的意思。雅各在四剑城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坛，在那个地方说成敬拜神，很好。他也尊神为神了，以前都叫做我爸爸神，我祖宗的神，对不对？在这个地方说你是以色列神，以色列是神的名字，雅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终于承认他是雅各的神。他请问在这里买一块地筑一座坛，代表雅各想在四剑城怎么样生根，他想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他还是没有想要回去，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带他回去，所以神就容许雅各在四剑这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四剑城主叫哈摩，他的儿子就叫四剑。这个事件呢，看见了雅各一个女儿叫做底拿，长得很漂亮，他很喜欢她，就把她强暴了，太可怕了哈。好，一强暴呢，这个事情雅各的儿子们知道了，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啊。当然雅各也知道，雅各知道怎么样？我们看到雅各不说话的啊，闭口不言，在第五节后面有没有？雅各就闭口不言。这个如果是雅各以前的个性，他会怎么样？他就开始想计谋，对不对？好好的对付对方，他是不能吃亏的那个人，他只能从别人身上得好处，别人绝对不能占他便宜，何况是他的女儿，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雅各闭口不言，因为他不晓得怎么说，真的生命改变。好，结果这个事件非常的喜欢迪拿，所以他就派人来说亲。结果这个雅各的孩子们，说真的，有怎样的爸爸就有怎样的孩子， 这个叫身教啊。雅各是诡诈的人，他还是也是诡诈，就跟他们讲条件，他可以了，把我妹妹嫁给你可以，但是哈、哦，我们以色列人啊，我们不把这个女儿嫁给外邦人，这样子，你们先做我们的人好了，我们要行割礼啊，行割礼就代表哎，我们是一家人，这样子，你到全城的男人都行割礼。然后我把妹妹就嫁给你。那个人听，好嘛，行割礼就割礼啊。问清楚什么叫割礼？哦，割礼原来就把它割掉一层皮这样子而已啊、哦，可以。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这个行完割礼是很疼痛的，没有力量的。结果雅各的两个儿子，特别讲到两个儿子，一个叫西缅，一个叫做利未，他们就拿刀把全城四建城的所有男人统统杀掉。他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通通把他杀掉，然后夺了他们所有的妇女，夺了所有的财物、牲畜，通通夺走。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三十节，雅各就对西缅跟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间有了臭名。”哇，他就知道，你看雅各在讲这件事情，他知道犯了罪就有什么？臭名，了解吗？但是后面一讲，你就看到雅各还是雅各哈、哦。他说啊，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聚集起来必击杀我，我跟我全家都灭绝。他想到是什么？我，你没看到？所以他那个天然的自我还是有，还是蛮强的。他是怕我的利益遭受损伤。结果没想到他的孩子们怎么说？他们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请问他们认错吗？他们不认错，是因为他们欺负我的妹妹，所以我们是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他这样回答，真的做父亲的不想怎么办？好，如果以前的雅各可能说，对，我正想这样做，对不对？怎么可以欺负我的女儿，对不对？啊。但是你看三十五章还有意思，我们看神说话了，神对雅各说起来，神跟人家讲话说真的简单明了扼要，起来，不管你什么情况，神不管，起来上伯特利去。你看神都用动词，对不对？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有没有看到神都是用动词？这叫命令，神的命令啊、哦！起来，起来就从事件出来的意思，到哪里去？到这个伯特利。为什么到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是你许愿的地方，你在哪里许愿，你又在哪里还愿。你听过基督徒讲说，你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怎么爬起来，你在哪里许愿你就回到哪里去还愿。所以起来先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给你的神筑一座坛，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哦，神说话了，雅各就对他家中并一切人同在人就说：第一个，你们要除掉你们的外邦神；第二个，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你会看到雅各顺服很多，他没在跟神说三道四，怎么样？啊，你若叫我去，你就要保守我脱离世间人的手。他有没有讲这一句话？没有，雅各没有说话。他就叫所有的人丢掉外邦神，除掉外邦神，自洁，把自己洗干净。啊、哦，你也看到雅各生命的一个改变。然后起来上伯特利，筑一座坛啊、哦，等等等等。你看到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跟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你有发觉他的孩子们？很顺服，爸爸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回应。但是你看到刚刚三十四章最后面，当雅各在讲那一段话，有没有？他说我这个有臭名了，然后呢，我们人丁稀少，他们一定要灭绝我们，有没有？他的孩子有没有顺服他爸爸的话？他孩子怎么说？他孩子怎么说？他岂可待我的妹妹如同妓女啊？他有没有顺服爸爸的权柄？没有。 他并没有顺服爸爸权柄。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顺服爸爸权柄？神的话，神的话有权柄。雅各站在以色列的地位来对全家说话的时候，有权柄。权柄下来，权柄一彰显的时候，孩子们顺服。当他站在雅各做父亲人的角色来讲话的时候，是没有权柄的，所以让孩子敢跟他怎样顶嘴。他们岂可以待我的妹妹如同妓女一样？因为他没有尊重父亲的权柄。但是在这里神讲话，雅各顺服，雅各命令全家这样做，全家照着去做。他们怎么做？他们真的去掉那么偶像，同时把耳朵的环子，那个环子都金子银子做的，哎，奇怪，为什么把耳朵的环子拿下来？因为那个金子环，这个银金子银子色的环子的上面，一般都是雕刻有偶像。那雅各怎么做？把这些藏起来，埋在土里面，有没有带走？没有。不要忘了，这些偶像很多是金银所造的，这些耳环金银所造的，价值怎么样？很高的。要把很有价值的东西埋在土里面不带走，不容易。尤其对雅各这种人更不容易。为什么？他是抓的人嘛，对不对？到处抓，石头他都要抓的，何况是金子银子呢？但是你看到他站在以色列神的王子的地位，他怎么样？不带走，通通埋下来。这个对雅各来讲不容易啊，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不容易啊。有时候去帮人家除偶像啊，除偶像知道不好意思啊，牧师啊，这个偶像我已经拜了蛮久了，有感情，何况那是玉做的，而且蛮大尊的，那个偶像是玉做的，哇，不得啊，大理石做的啊，这是金雕刻的，那这样子好不好？你就做一做，他以为我们是法师哈，做一做，然后我拿去送人好了，丢掉很可惜，打破太可惜了哈，我拿去送人。你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形？有遇过啊。不好意思哈，这金子打造的哈，这个金子的龙啊，不好啦，如果把除偶像丢掉这样不好，拿去送人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你知道这东西是不好，你拿去送人，那岂不是害人吗？对不对？如果你是金子，那没关系了，你拿去把它融一融，可以打造别的。如果这已经雕刻成型的，怎么办？打碎了，打碎了。经常有时候真的哈，刚信主的时候，哇，是把它打掉好了。但是说真的，好像真的有感情，拿不掉，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就要学习像雅各子一样这样子，卖掉，不带走，啊！所以他们真的回来了啊！所以你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往前走。之前的雅各非常害怕，怕他们来追杀他们，对不对？所以前面讲了嘛，对不对？在三四章后面，雅各其实是很害怕的，但是他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看第五节怎么说？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他们了。有没有？神带领的路，你顺服了，神负责，他们就不追赶了，仇敌就不追赶了。今天你不要看那个环境多么的可怕，你要知道，神永远是最大的。那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怎么样？更大。你不要害怕。你只要站对你的地位，照着神的话去做，神使他们惊惧，他们就不追赶。哇，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把它抓下来啊！所以以色列呢，所以雅各呢，就跟一切同在的人，就在路斯，就是伯特利，在那筑了一座坛，叫做伊勒伯特利。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了。在这边，路斯伯特利再一次讲出来。其实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伯特利，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定下。虽然二十年前雅各曾在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就叫做伯特利， 但是他并不爱慕那个伯特利，不爱慕那个神，没有。但这个时候真的他改变。其实路斯原来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路斯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叫做刚硬，路斯叫做刚硬啊，伯特利叫做天神的殿嘛，天的门嘛。所以你就看到生命的改变，雅各从刚硬的自然人，神不断的去带领他，神不断在破碎他，现在他可以被神来改变。在伯特利他遇见神，他生命的改变。好，当他足坛献祭之后发生的事情，死了两个人。第一个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哎，又讲到，哎，奇怪，利百加是谁的太太？以撒他爸爸的太太，对不对？当时亚伯兰的仆人不是到了这一个这个巴旦亚兰，对不对？他舅舅这个地方把利百加娶回去，对不对？当时多少人回来回去啊？跟他回去，就一个人，就是有利百加。所以利百加的这个奶母啊，这个底波拉应该还是住在哪里？还是住在巴旦亚兰，对不对？但是现在却跟着雅各出来。那我们再想想看哈，这一个人，跟这个雅各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他是奶母，对不对？是利百加的奶母。但不要忘了哈，当雅各在这个地方娶妻生子，很可能，那最后雅各会把他带出来，很可能这个底波拉也是雅各的孩子们的什么奶母。而在这个时候，当他向在伯特利向神献祭的时候，要进到那个希伯伦他爸爸那边去的时候，这个人死了。这个也代表，不要忘了哈，巴旦亚兰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很可能这一个保姆奶母也是跟一个偶像有关的人。该个跟偶像有关的人，他是不能进到神的那个地方去。所以这边特别记录了他奶母过世。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就是奇怪，圣经怎么突然提到他奶母的事情？从前面没讲，后面没讲，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前后文来推敲，很可能是他跟这个偶像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个人死了，就是拉结啊，拉结。我们先跳到第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离法他，离法他就是这一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哈，以法他还一段路程，拉结就难产啊。那么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得了一个儿子。他快死的时候，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取名叫做便厄尼，他父亲给他取名叫便雅敏。最后一个儿子便厄尼，我们先讲便厄尼是什么意思。便厄尼的名字的意思是苦难的孩子，就是说你一生出来妈妈就不在，这是一个苦难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很苦命的，一生下来就没有妈妈，这个苦命的孩子。说这拉结是雅各最爱的，说的他心中真的唯一爱的了，可以这么讲，他最爱的一个妻子。他临终之前说这个孩子叫便厄尼，是苦难的孩子。如果你很爱这个人，他临终的遗言你应该怎么样？你要很尊重，对不对？好吧，你说这样就这样吧。但是你看到雅各做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孩子不能叫做苦难的孩子，我要把他取名叫做便雅敏。便雅敏名字的意思是依靠神的人，是有依靠的意思，有依靠的。什么意思呢？我雅各，神给我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名字是什么意思？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所生的孩子，怎么是苦难的孩子？他是有依靠的，他是有神的，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神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的生命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对不对？转变。那我们在想，为什么在他们要进到他父亲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却让拉结死掉，难产死掉？为什么？神像，哇，各位很清楚。 本来我要讲另外一个，是很多人想的，因为雅各最爱的是拉结，他搞不好爱拉结胜于神，所以很多人的想法是因为神要让他成为真正的神，心中地位，所以必须把他最爱的拿走。诶，可能一个解释，但是另外解释是要进到神的那个地方去，应许之地里面去承接神的应许的时候，是不能带任何跟偶像有关的。不要忘了拉结曾经偷走他父亲的神像，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对不对？你所有跟偶像有关的都不能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你到教会里面来跟神亲近，不能带任何的偶像，有任何的偶像都必须要除掉，对不对？所以死了两个人。那么在伯特利，神对雅各再继续讲，重申说你的名字就叫做以色列，从此之后不要叫雅各，有没有？神再一次的提醒他，再来神继续的来赐福给他。好，那我们就赶快再翻过来了哈，在21节，雅各就走了。当然拉结的过世对雅各来讲是一件应该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他就走了。好，他们离开了，但是很可惜的，雅各走到哪里去了？他在以德拿，以德台，有没有？在21节，雅各这边讲以色列，有没有？你会发觉神讲以色列，代表雅各生命改变了，这个时候叫做以色列。起行往前走，在以德台那里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也就代表当他来到以德台的时候，雅各啊，这个以色列就怎么样，又住下来了，又不想往前走了。你看到没有？以德台，我不晓得以德台有没有说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哦，吸引雅各，他就停下来了。说这些走神的道路的时候，当你停下来，不是要到神要你去的那个地方，就会发生问题。结果真的发生一件问题，一个事件，你有没有看到？吕便，这个流便啊，有人叫流便，有人叫吕便啊。流便是他肉身的长子，对不对？第一个儿子是流便，结果流便就跟他在这个雅各的太太叫毗拉，他们两个发生关系了。这个事情是一个丑事，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这个以色列心里明白，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真的心里明白，当他没有照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跟随神的道路是没有回头路的，你要走，不要停留，不要停留。那么因为流变的这件事情，所以说真的他也丧失了长子的祝福。真的，你知道在属灵的祝福里面，谁是以色列的一个继承的长子？长子谁？犹大，是犹大。那有人说约瑟，其实约瑟是长子祝福的继承人，但是神应许的祝福的那个长子却是犹大。那为什么落在犹大身上呢？所以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有没有？犹大的狮子，有没有？他们讲犹大的狮子，有没有？那犹大是第四个儿子。流便因为这件事情跟父亲的妻子有染，所以他丧失了这长子的所有祝福。第二跟第三，第二叫西缅，对不对？第三个叫利未，在四剑城残忍杀人，也不讨神喜悦。犹大的名字叫赞美，对不对？犹大继承了属灵应许的长子。好，然后后面我们再讲到犹大的时候，我们再讲他。其实你看犹大也犯了很多错，但是犹大也有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好，我们等到犹大之后我们再来讲啊。好，讲到以撒，哎，你看到这个27节后面，基列亚巴，就他们走到哪里去？就是到希伯伦。神一定要带领雅各回到希伯伦， 你知道希伯伦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希伯伦是大卫作王的地方，哦，刚开始作王的地方在希伯伦，希伯伦那个地方也是代表王，代表神的荣耀彰显的一个地方，代表神祝福的地方，希伯伦。因为以撒就住在希伯伦嘛，刚刚三个人讲别示巴有没有？别示巴其实是希伯伦。神一定要带领以撒回来，因为希伯伦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地方，再来也是承接应许的地方。你会发觉当这个亚伯拉罕到最后也是回到希伯伦，对不对？再来当亚伯拉罕快要临终的时候，以撒是不是也回来了？神不但从基拉一直带到最后，没有到别示巴，没有神相显，我们上节课讲过，对不对？其实当亚伯拉罕过去的时候，以撒成为应许的这个继承人，所以他必须在这个地来继承神的应许。现在以撒也即将要过去，所以雅各回来了，他一定要回到父亲的家里面去，回到希伯伦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7节的地方，他最后来到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他父亲在的地方。所以当他到的时候，以撒就怎么样死了，以撒就死了。以撒共活了180岁，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请注意，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日子满足。那谁的日子满足？你说诶，多少岁才日子满足？以撒180岁，对不对？以亚伯拉罕几岁死的？175，蛮好记得嘛，75被招，然后活了100年嘛，175。大卫呢？不知道，70岁。那你说，有770岁的，175岁的，180岁的，那通通叫做日子满足而死。什么叫日子满足？日子满足就是完成神心意的日子，日子满足的死。日子满足不是在看你在世上你活70岁还是170岁，不是。那你说耶稣呢？33岁半，对吧？日子满足，那个叫做日子满足。所以到底是求长寿呢，还是要求日子满足呢？日子满足而死。但是你当使徒行传那边想到大卫的时候，他说什么？大卫日子满足的时候就死了，就睡了。那个小字是说啊，他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死了。所以请注意，服侍那个世代的人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当他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就把他埋葬了。请问埋在哪里？麦比拉还记得吗？哦，麦比拉哈，所以你看他的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子完整。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身上所做的，就是在带领我们的工作，带领一个恢复亚当所失去的，在他们三个里面把它完全再彰显出来。带领亚伯拉罕是让亚伯拉罕站对位置，因信称义，让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让亚伯拉罕可以站在义人的地位，恢复那个地位。神在以撒身上是要让他继承产业，所以他是站对儿子的地位来继承，来恢复那个神的丰富。那么在雅各的身上，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在对付雅各的那个天然人的生命，不断的用十字架在破碎他，把他从路斯变成伯特利，最后进到希伯伦。神在雅各的生命当中是在做破碎对付的工作，好让他可以承接一个荣耀的生命。最荣耀的生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 生命树，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得荣耀的生命。阿们。会不会太难？不会啊，你把这三个连贯在一起，那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工作。我们信主的那个 moment， 我们就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对不对？再过来，我们就是神的王子，对不对？我们来继承神一切的丰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是有天然人，所以神还在对付我们天然人，用什么来对付？十字架，了解吗？十字架就是要破碎你，破碎你什么？你的老我的生命，不是把你毁容了哈，姊妹不要那么严肃啊、哦，把我破碎哈，让你更荣美，有基督的荣美可以彰显出来。阿门。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雅各的神，你在雅各的生命中可以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的心血，你来制作他。主，我们感谢你，雅各终于被你改变成为以色列。主，求你也来制作我们。我们原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来塑造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被你塑造的心智，好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你自己。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人，经历你话语奇妙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